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可以再度的从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来思想经上的话。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出埃及记十二章，我们来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恩，保守我们在你的面前。谢谢主，听我们的教导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把十二章我们先读一遍，一个人读五节，从我开始。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换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
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
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上，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不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畜生，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那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就会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埃及，必从以色列中解除。
有一日你们当中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解除。有效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效物。
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沾盆子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们看见写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入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令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
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献什么意思呢？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竟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 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是一个人的。
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笑的身面把船面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0,000。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牛群、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推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
在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就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寄居的和雇工的都不可以吃。”
应当在同一个屋子里吃，不可把肉带到屋外，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礼仪。若有外人寄居在你那里，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先受割礼，然后才可以当他是本地人，容许他守这礼仪。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当守同一个条例。以色列众人就去做，他们照耶和华吩咐摩西和亚伦的去做了。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队伍从埃及地领了出来。
好，那我们来很快的再把12章复习一下。那么这一个首先，这就是先把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上帝就讲，这就是逾越节本来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发生一次，但是这一次发生之后，神要他们每年做一遍每年照着做一遍，然后以这个月呢为一个正月，就是一年的开始那之后我们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呢就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变化。那么他们到巴比伦之后被尼布甲尼撒的一个对他们的一个就是整个在这个巴比伦里面，他们全部用7月1日为他们的一年的开始。所以如果你看以色列人目前的使用的历呢如果照巴比伦延伸下来，就是他们就是7月1日开始的这个叫做秋历，秋天的秋历那如果是以这个逾越节为一年的开始，我们就叫它春历，春天的春历就是他们的宗教历就是以色列人自己因着信仰而有的叫宗教历。那么这个逾越节是什么时候呢？那就是春分就是3月21日，或者是22日，大部分是21日。3月21日，以3月21日最靠近的那一个新月，新月就是那个初一，为 为这个一年的开始，所以今年就是很快哦，今年比较快，春分的话春分是二十四节气里面的一个节气，对不对？是这个这个太阳呢，我们在北半球，所以太阳出来的出来的位置是从是这个冬天是靠南，对不对？冬至是最南，然后再慢慢往北移，移到中间的位置，就是春分，然后再移到最北边的位置，就是夏至，然后再移回来，对不对？所以它是在这样移，在这样移的，所以春分是照着太阳的阳历做的日期，所以它是一年一年是很准的，但是月亮不是，所以月亮。转月亮在转的话，如果你算十二次月亮，盈缺十二次的话，那就是一年是多少？354天。所以月亮一年的354天，跟阳历的365天差11天，差11天。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回教的斋戒月每年提前31天。所以他们斋戒月不是固定的，每年会提前31天，因为他们就是12次算一年，12个这个12个我们讲农历的月算一年，它不像我们我们的农历是为了去抓阴阳历的时间，所以我们就要论月，论得很奇特，但是论到最后刚好还是一样配合得上。好，那我们再回到经文来，所以初十日来，十四日宰杀，所以他这个羊呢要观察4天，4天，然后这个羊一定是没有残疾的，一岁公羊羔，虽然是公羊羔，听起来以为是小羊，但是一岁的不是小羊了，一岁的羊已经是相当成熟的羊，相当成熟的羊，然后呢？而且他这个羊要全部吃完，所以呢，就是人如果太少，就跟其他隔壁的邻舍一起取一只哈。但是就是要一岁的公羊羔，没有残疾的。那羊呢，是绵羊、山羊都可以哈。那只要取一只，那观察4天，主要就是看他有没有残疾。然后。把羊的血宰杀的时候呢，宰杀羊呢，照以色列人不吃血的话，要先放血哈，放血。所以这个我跟你们提过，复习一下有一些人看到肉上面带血，就说我不吃血哈不吃血不是这个意思哦。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你就不用吃肉的哈，因为不管肉你怎么处理，都还会有什么，还是会血。不吃血的意思是，你要吃这个动物的肉之前，要把血怎样放掉。所以后来呢，这个在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扫罗王不是有一次不准他们吃饭吗？然后他们不是很累吗？那最后呢，肚子实在太饿了，所以后来就杀了牛羊吃的时候，就得罪神了。为什么？因为没有放血。放血要一段时间才会放得干净，所以他们没有放干净就吃了，所以这个就得罪神所以这个，所以不吃血是这个意思，就是把血放掉。
那我们吃鸭血
吗？这个在以色列他们不会吃，放掉以后他们就丢掉了。那我们的习俗不是这样，还好我们在新约。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然后把这个羊的血取出来，在黄昏的时候，就是下午3到5点的时候，把这个用牛膝草，然后呢打在门楣跟门框上，这个希伯来书用撒也可以，就是沾了以后打在门框跟门楣上。然后那第八节说，那一夜呢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跟无酵饼跟苦菜，所以他们要吃这个 羊羔的肉、无酵饼跟苦菜三样，三样。当然这些在日后都会有意识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好，那主要的我们先从这个理来看。那么吃了以后呢，这个羊羔的肉要记得不能用水煮，你只能用烤着吃，而且这个烤要整只羊下去烤，头腿五脏用火烤，然后吃呢要 当下要吃，不可以剩到第二天早晨。为什么？因为那一天晚上就要出发了，就要离开了，就要离开。所以呢，不可以留到早晨。如果留到早晨，要用把它用火给烧了，烧了。那用，所以这个呢，我们等一下解释哈，为什么？然后再来吃的时候，他们不能穿一般的衣服，腰间束上带子，脚上穿上鞋，手中拿着杖，意思就是说准备出门的啊，因为这是神的逾越节，逾越节就是神越过去的意思啊。为什么越过去？因为那一个晚上灭命的天使要临到埃及地，所有的头生的人跟牲畜都要死。好，那么逾越节对这个节定下来以后，21节，这个就是将来的条例。将来的条例，每年的正月开始14日就选一只羊羔，10号选羊羔，14日的晚上这个过逾越节，过逾越节。那这个条例就成为他们永远的定例。25节，将来他们进到应许地的时候，那么他们要继续做这个礼仪。那么他们的子孙问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告诉他们的孩子，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所以逾越节是献祭、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献祭。这个献祭呢，却没有一般人献祭的后面的献祭的礼仪，对不对？献祭的礼仪是什么？献祭的礼仪是把祭物给杀了以后放在祭坛上用火烧，对不对？但是这个祭不是哦，这个祭却是把祭物给烧了用火烤，然后大家就吃什么？吃这个祭物，对不对？这是，而且这个祭很特别，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祭，那么却也是拯救以色列各家的祭。好，我们就留着。那当然我们这个半夜的时候，那么灭命的天使就临到埃及地，把长子从做宝座的法老开始，一直到这个一般的奴隶都有，头生的都死了。那既然头生的都死，就圣经就讲没有一家不死一个人，对不是？所以所有的人都在那边哀嚎。那么这时候法老受不了了，就把摩西亚伦招来，因为摩西亚伦已经跟他讲这件事了，前面讲了，他说你们去吧，你们去侍奉你们的神，牛羊都带走，那你要为我们又有祝福。好，所以埃及人也一直打发以色列，就催促以色列人走，因为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们把以色列人当成一个好像瘟疫一样，要赶快把他们怎样赶走。好，那以色列人就跟照着神的吩咐，就跟埃及人要金器银器跟衣服啊，金器银器跟衣服就是以前的财富、所有的财富就金银跟衣服，所以我们读到耶稣雅记就知道雅干拿的金银跟衣服，这就是当时的财富的象征。所以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给夺走了。其实这个是以色列人在埃及被苦待400年，那么上帝早就讲了，离开的时候他们要带着埃及人的东西带走，这是创世纪已经神给他们的应许。好，这一天讲的除了以色列人以外，还有一些闲杂人跟着。那我们后面会看到闲杂人的问题，闲杂人就是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呢他们觉得跟以色列人好像有保障有好处，他们就跟着走。然后呢他们带着生面走，因为这是守耶和华的无酵节。 然后他们被催逼离开，所以圣经讲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出了埃及。那男丁有40万，所以如果我们把男女一样多，就女人也有60万，对不起，60万。那小孩再加进来等等一家，再加上那些奴隶等等，所以整个以色列人呢，大概有200万。200万，照理说速度走很慢，但是这是以前人可能会走快一点，现代人一定会走很慢。那过去的人 就这样出来的。好，然后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逾越节。逾越节，从这一个以后他们所的定例，就是从逾越开始，逾越节开始，他们从14日的晚上到21日的晚上，要记得以色列人的一天是从晚上开始，晚上开始，所以他们讲安息日是从礼拜五的晚上开始到礼拜六的晚上，所以呢，他们就要守7天的圣会，圣会就是严肃会，意思有什么功都不可以做的会，那么不可以有效，不可以有效。好，那我们这个逾越节呢，以色列人这个逾越节放在这边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要紧的，我们圣经叫做预表。预表的意思就是说，在旧约里面用代表性的看得见的来告诉我们属灵的，那看不见属灵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叫做预表。所以逾越节的羊羔呢，最主要讲的它就是那个耶稣。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讲什么，背负世人罪孽的，对不对？看那神的羔羊，有没有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呢，这个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一开始做见证，这个1章29节，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就除去世人罪孽。他讲了2次，又一次讲看哪，神的羔羊，神的羔羊。那么在以赛亚书53章，就讲到耶稣就是那一个祭。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书53章，如果我们要认识逾越节的话，我们就要看53章。以赛亚书53章，好，以赛亚书53章翻到以后呢，我来读第4节，整章很长，但我们就读重要。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的，哪知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也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好，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所以这边就是在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羊羔，逾越节的羊羔。那么呢，他就变成一个赎罪祭，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它就变成那个祭，这个献给耶和华的祭是什么祭？是赎罪祭。赎罪祭，赎罪祭就是代替我们，所以我们人的罪，他说这里讲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所以耶稣是背负世人罪孽，我们所有人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所以呢，他用无罪的代替我们的有罪的，在十字架上受死。所以呢，他 啊，就使我们啊得了医治，得了平安。所以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我们就得了，得了这个赎罪，得了赎罪。所以这个就是逾越节的羊羔。那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羊羔。所以耶稣既然是逾越节的羊羔，所以耶稣呢，他必须在逾越节被杀，逾越节被杀。所以很清楚，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逾越节，对不对？彰显出来是逾越节，所以他在逾越节，那么成为逾越节的羊羔被杀，然后第三天复活就现出熟的果子，然后接下来五旬节，对不对？圣灵降临。所以我跟你们讲过以后会再重新讲，就是以色列人的节期上半年跟下半年，上半年从这里开始，逾越节、除酵节、出熟节，一直到五旬节，这是上半年的节期。下半年的节期从七月一号开始，叫做吹角节；七月十号叫做赎罪日；七月十五号叫做祝棚节。记得哦，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第一次耶稣来是逾越节，第二次来是什么？吹角节，知道吗？所以你看耶稣讲号筒吹角的时候他来他已经告诉我们他要再来。所以以色列人的节期呢，就是预表，知道吗？预表耶稣分两次来，第一次来在逾越节应验，第二次来在吹角节应验，这样知道。好，那么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以后呢，那我们基督徒现在呢，从这个那么耶稣是一个为我们受死的羔羊，所以我们跟耶稣呢要有一个关系，你一定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一定要，因为这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第二福音第六章的时候，那么耶稣已经很清楚的告诉跟随他的犹太人。好，我们简单回溯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一开始是写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呢，以色列人就来追耶稣，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希望得着耶稣供应给他们食物。那么约翰福音，耶稣看到他们这样的心态不对，耶稣就躲起来，躲起来以后他们就来找耶稣。然后二十五节，他们在海的那边找到耶稣。好，那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找我，你们吃想要吃饼得饱，这才是你们要的。你们不是要真正看见上帝的作为，你们要的是吃饼得饱。那么耶稣就跟他讲，你们要做上帝的工。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要做什么？他说信神就所差来的，信就是。然后他们说，他们还是一直在想吃饼的事，所以就跟耶稣的对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每天都有玛拿吃，对不对？那你只给我们吃一次啊，懂这意思吧？你只上次五饼二鱼只给我们吃几餐？一餐啊。可是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每天都有什么？玛拿。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这个玛拿是天父从降下来给你们的，也是赐生命给世人的。然后三十四节说，那你要把这个粮给我们啊。那么耶稣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信的人才会得着。所以他们听不懂，他们听不懂，他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了，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好了，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到底耶稣在讲什么。然后耶稣就继续跟他们讲，四十五节，听父的话又学习，就到我这里来。那么耶稣就跟他们讲，信我的就有永生，四十七节，我就是生命的粮， 你们的祖宗每天都有玛拿吃，最后还是什么死了、哦、那么你们要吃我的粮就可以永远活着。那他们就然后他们就讲，那么呢啊，要吃你的粮，那你的粮是什么？五十一节、哦、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那这下子就麻烦大了、哦、他们怎么可以吃耶稣，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在那边想，太难了，怎么可以把他肉给我们吃？五十二节，五十三节说，你们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没有生命。好，那这个要从哪里看？逾越节，知道吧？逾越节耶稣在讲，如果你们信得过神，那么耶稣就是逾越节的什么羔羊。他们每年都吃，对不对？但他们却不知道真正的羔羊是谁，是耶稣、哦、所以六十节他们觉得这个话太难懂了，他们就跑掉了，跑掉了、哦、那么六十三节耶稣跟他们讲，人活着靠着是灵、哦、肉体是无益的，意思就是肉体总有一天会过去。我对你们说的话，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六十六节，很多人走了，那剩十二个门徒，耶稣说你们也要离开吗？西门彼得说，你有永生的道，我们还跟从谁？这样了解、哦、好，那我们知道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其实这就是我们讲的啊，讲的一个人归入主，归入主我们就是借着信，借着信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真正吃是什么？信，信主的话，知道吧？要记得我们吃耶稣是信主的话，了解吗？我的好，吃他的话，因为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话。所以啊、我们带领人信耶稣的时候呢，比较可惜的一点就是他把他原来拜的偶像换成耶稣，所以他还不是信耶稣，知道吗？他只懂，大家了解我这意思吧？只把那个影子改成什么耶稣、哦、这个不是信耶稣，知道吗？信耶稣是指信耶稣的什么话，信耶稣的话才是信耶稣、哦、所以要不然耶稣你就可以用很多影像去带他，不是。信耶稣是信耶稣的话，耶稣就是神的话。所以一个古耶稣没有来之前，那些人怎么信耶稣？亚伯拉罕怎么信耶稣？就相信神的什么话、哦、所以旧约的人怎么信耶稣？相信神的话，因为耶稣就是神的什么话、哦、你相信神的话就是信什么？信耶稣。所以难处难在信耶稣的话。所以耶稣讲，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对不对、哦、所以一个人信、就是吃主喝主，就是把两个部分，一个把上基督的话放到我们心上来，放到我们心上来，像食物一样吃进来、哦、所以、旧约里面大卫常常写，你的话比蜜还甘甜，对不对、哦、所以我们把上帝的话要当食物怎样吃。血呢，就是他使我们的罪得什么赦免，他所成就的祭归在我们身上，是赎罪祭，是赎罪祭归到我们的身上。所以逾越节的羊羔是什么？我们要不可以要用火烤的吃，用火烤的吃，不可以用水煮的，不可以用水煮的，就是说我们吃这个肉烤的跟煮的不一样，烤的肉要咀嚼比较什么久，对不对？然后咀嚼久了才会把肉里面的滋味给吃出来。如果用水煮，肉里面的东西就流到哪里去？水里面了，知道吗、哦、所以一个人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要领受主的话，其实要放在心中反复的怎样思想，不可以掺杂， 不可以让我们觉得这样比较好听，这样比较好吃，这样比较好受，不是。你要慢慢的咀嚼，慢慢的去咬它。哦，第二个，你要吃的是无效饼，无效饼跟有效饼也是一样。哦，无效饼是很硬的，因为它没有发酵过，所以无效饼一定不可能跟你吃面包一样，就咬起来软软的，然后咬起来很好吃。无效饼一定是什么？你要放在嘴巴里面一直咬，咬到最后才会觉得什么？好吃。那么还有苦菜，苦菜就更容易懂了。苦菜一吃的时候是什么？苦的。那么咬久了会变成什么？甘甜。所以这里都在象征的，我们把耶稣的话，耶稣的话作为放在我们的里面。不仅这样，不仅这样啊，无效饼是我们要守的无效节，知道吗？好，无效节我跟大家翻一节，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出现了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人呢，他父亲死了以后，他把他的继母娶了他的继母。那保罗说怎么可以做这种事，这种事，这种乱伦的事怎么可以？你们应该把这种人对，让他对付这个不应该有的罪，对不对？结果教会既然没有对付，那当然没有，为什么没有对付？人有很多种解释，对不对？在哥林多教会的那个时代呢，这样做呢，保罗说这样的事情连外邦人中也没有，所以有些人会以为说这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不是哦。保罗写得很清楚，第一节，连外邦人中也怎样？没有哦，没有哦。在保罗那个时代的罗马人，基本上还是道德还是相对的来讲不是说非常非常败坏，虽然有很败坏，但后面的更败坏，所以这时候还没有这些事情。那保罗说要把这样的人赶出去，赶出去。第五节，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赶出去的意思是把他从上帝的国怎样推出去，他不在上帝的国就在哪里？撒旦的国。所以好，保罗讲的第六节，我来读，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整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就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笑，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我们守这节，这个文字呢是现在进行式，我们现在正在守这个节，知道吧？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守什么？无效节。无效节无效节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一个算作基督的新的面，知道吗？新团的面里面不可以有什么笑，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分别为圣，知道吧？不可以沾染不洁净的，不可以沾染不洁净的所以这边呢就讲到讲到教会应当圣洁，不可以容许这个这些败坏在当中那这边也有人会说，那这样子是不是教会怎样做？是不是？基本上是这样，明显的我们对付，隐藏的呢？隐藏我们没办法，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教会本来就有麦子跟败子，对不对？所以这边保罗也讲的是明显的，所以他后面就继续讲。后面继续讲什么？他说我吩咐你们不可以跟淫乱的人相交他说不是指那些一切的，如果是要指这些一切，第十节后半节说，除非你们离开世界方可。我告诉你们，不可以是指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是贪婪，是拜偶像，是辱骂，醉酒勒索，不要跟他相交，连吃饭也不可。 意思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说我是基督徒，但他却在这样的罪中不肯悔改，知道吧？不肯悔改哦，知道吗？就他一直这样，哦，一直这样，哦，这样了解吗？哦，那这样子你就不可以跟他相交。所以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知道弟兄姐妹犯错，我们会希望他悔改，认罪悔改，啊，本着上帝啊的怜悯，耶稣基督的赦免的恩得赦免。那如果一个人硬是不肯悔改，那你只要把他怎样分开来，好，这个叫做守无效节。所以教会是在守无效节，在教会是在守无效节。好，那我们再回到出埃及十二章。所以教会要记得，我们守无效节，我们在无效节的时候是吃无效饼，用这个来表明我们要把自己从世界的败坏中分别出来，分别出来。那么世界的败坏呢？所谓世界的败坏就是所有引诱我们沾染世界这些不洁的都是不好的。所以他在那边讲哦，不是我们一般讲的那些不好的而已哦。保罗讲说哪些人哪些呢？行淫乱我们知道不好，对不对？然后勒索不好，拜偶像不好，对不对？但加一个，有一样比较特别是什么？贪婪的知道吧？贪婪是一个要当心的罪。醉酒的不是喝醉酒那个那样子而已，醉酒是一个人沉溺在什么，在酒当中，在那个享乐当中，被这些享乐所捆绑的。好，那我们回到出埃及十二章来看。所以基督徒我们是出埃及的人，所以我们是借着耶稣那么呢使他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使他的血成为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接着愿意把我们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那么呢来跟随他走。所以呢，在一开始的开端他用无效饼跟苦菜来告诉我们，然后接下来告诉我们，我们开始要经历耶和华的逾越节，我们要腰间束上带，脚上穿上鞋，手中拿着杖，因为我们要离开什么？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撒旦的国度，跟从主走，知道吗？好，那么我们往哪里去？往迦南地去，知道吗？往迦南地去。那从世界往迦南地走，那个路就是旷野。所以我们接下来如果继续往下读，我们就会读旷野，就会读旷野。好，那我们今天先不没有讲旷野，我们先回到这边。所以逾越节告诉我们，你整个羊一点不可剩下，就表示说耶稣为我们摆上的是完全的，是完全的。那么为什么要用火烧的？因为它是圣物，分别为圣的物，圣物。等到讲摩西律法的时候就有这个观念，圣物是这样，就是你献祭司带你献的物里面呢，其中归耶和华的用火烧，知道吗？剩下来的可以吃的是圣物，知道吗？不是全部都烧，有些是全部烧，有些是烧一部分然后剩下一部分，剩下一部分是可以吃的，但是吃的部分呢就有规定，那吃剩的就要用火怎样烧，因为它是归神的。烧的意思就是你分别归神，分别归神。所以我们要完全，我们要把自己分别出来，然后呢要束腰穿鞋，这个就是耶稣告诉我们要警醒，要警醒，知道吗？因为你束腰穿上鞋，这表示你是在怎么，是一个警醒的状态里面，不是一个睡着的状态，要警醒，要警醒。然后呢 要知道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那么呢要常常去思想我们是守无酵节的，守无酵节把自己分别出来。好，那么十二节神就讲了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因为神要在当中施行审判，知道吧，施行审判施行审判第一个他要巡行埃及地击杀投生的，第二个败坏埃及一切的神，不仅前面九个灾败坏的，连后面神没有施作为的所有的这些偶像神都一概的怎样败坏掉了，所以他们神怎么败坏，就是当击杀投生的临到埃及人的时候，无论他们呼求什么神明都怎样都没用，知道吗，都没有用好，所以要纪念这个永远的定力，纪念永远的定力。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话我们虽然不像以色列人这样过逾越节但是我们教会还是会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把它称作疫苦期，对不对，疫苦期，疫苦期就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很快的就是受难日，然后就是什么复活节，知道吧，受难日就是逾越节，耶稣怎样为我们被杀，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去思想耶稣为什么为我们被杀。所以初代教会之后呢，他们常常进食祷告，但是后来就衍生出一个做法，就是我们从复活节往前推40天40天扣掉主日以外40天所以我们就会推到礼拜三，知道吧，推到礼拜三，今年礼拜三那一天我们就称它英文叫做 Ash， 就是灰圣灰，我们把它加个圣圣灰日，是礼拜三意思就是说我们把那些不好的全部烧掉，给它烧成灰，知道吧，然后把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分别出来40天所以从礼拜三的圣灰日开始基督徒就要开始思想每年就是要开始思想主怎么样的为我们到世上来，为我们受苦，走这十字架的路。所以一般在古代的时候天主教徒就会在这40天里面悔改认罪悔改，然后去做一些善行，做一些善行等等，做这些。那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总是要常常在主面前省察自己，省察自己，然后也帮助我们一个要紧的是对人要有怜悯，因为我们是蒙怜悯的。好，那我们再回到这边经上来，经上来。好，所以逾越节要告诉我们那么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守逾越节呢，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知道吗，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是跟肉体相争，我们也跟撒旦相争，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我们进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国度里面，就承受天神所预备的国之前呢，我们都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都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好，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我们是以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征战。那这边特别记得，我们的征战的要紧的就是把神的话穿戴好，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穿戴好，知道吗，然后就是祷告，靠着圣灵祷告，这就是我们属灵的征战。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到了29节，所以神就照着他的话那么就行的他的灭命的天使就来施行的审判，以色列家呢就在那一夜出了埃及。好，43节那这时候摩西就告诉他们将来， 将来如果他们在守逾越节的时候，那么他就讲外邦人不可以吃，因为这是啊，这是给属神的人啊，给属神的人。那么呢，那是你用银子买的奴仆。下面有个重点，受的割礼就可以，受的割礼就可以啊，寄居的故宫都不可以啊，然后都要在房子里面吃。然后加了一个特别的点，就是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啊，为什么要加这一点？因为这是一个记号，知道吗？这是一个记号。啊，旧约有一些记号在新约里面，在耶稣身上要证实。啊，所以啊，我们读约翰福音就知道了。啊，因为耶稣被钉的那一天，啊，已经要到安息日了。所以呢，耶稣啊被钉了以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啊，这个祭司长文就去见啊比拉多，啊，说不可以把人挂在木头上，这是被咒诅，就他们会被连累，所以要让这个犯人在十字架上赶快死。所以赶快死的做法，当时的做法就是把他腿骨打断。那我说过，你本来两个手跟脚这样撑着，你可以呼吸，腿骨一打断就怎样，脚不能撑了，所以很快就怎样，没办法呼吸了。所以这个部分呢，所以这兵丁呢就去把那两个犯人，很明显还活着，就把他们骨头打断了。然后看到耶稣一看，哎，怎么死了？所以他们当时就用枪刺他，对不对？是他的肋旁，就发现有水跟血流出来，所以他们知道耶稣真的什么死了。这也是他们的经验，知道吗？因为刚刚死不会这样，要稍微死了一下下，水血液就开始分离了，所以他们就知道耶稣真的什么死了，所以就没打断他的腿，这就是记号。所以耶稣也要符合这个旧约的预言，是一个记号。好，那么四十八节就讲到，如果有外人在当中想守这个节的话，那么他神的吩咐是他们一定要先受什么割礼才可以。所以外人有愿意的心不能哦，你还要受什么割礼，受割礼。好，所以呢，神就把他的军队，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怎样带出来。那这个军队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要紧的，因为这也是一个预表。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基督徒也是基督的军队，知道吧？他是我们的元帅，要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面，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面。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预表就很清楚了。好，你看以色列人在埃及，对不对？埃及象征世界的国王。好，然后那么呢，神借着逾越节，然后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到应许的地方，是不是？那我们基督徒也是啊，我们在世界的王底下，撒旦的权势底下，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带领我们怎样离开，对不对？出黑暗入光明，是不是？然后带领我们要进到什么神为我们预备的国，就是荣耀里，荣耀里。所以这个叫预表。那我们为什么可以出来？埃及人，以色列为什么可以出来？因为有一个逾越节的羊羔，啊，为他们死，血遮盖他们。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借着耶稣的死，然后接受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那我们也这样子就从撒旦的权势底下怎样出来？好，那。这就是很快的，我们把这当中呢讲一下，很快的表明哈。那么，所以每一个人要出主的身体，喝主的血。后来我们教会用一个圣餐来做预表，知道吧？不做预表，我们就执行什么圣餐。所以耶稣被害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的，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怎么舍的？”然后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对不对？” 跟你们所立的新约。所以我们每次领圣餐就是要领主的身体跟什么宝血。然后所以保罗后来有讲哦，人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那就会吃喝自己的什么罪，这样了解吧。所以为什么我们跟弟兄姐妹讲，如果你要吃圣餐的话，你要领圣餐的话，你一定要分辨好哦，要不然你会吃喝自己的什么罪，因为这是主的身体，主的宝血。那不要忘了我们在守什么节，逾越节、无酵节。所以为什么每次我们领圣餐之前一定要自己认罪悔改，成为一个什么在主的宝血中洁净的人，对不对？然后我们也要知道自己是主的身体，知道吗？我们是属主的身体，所以我们跟众弟兄姐妹一同领受这一个饼、这一个杯。好，这些都是旧约的预表，然后在新约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生命的实际。好，我们停一下，有没有问题？
那如果在那个就是在最终的，就是基督徒如果说他他就是他已经死还无法从他的最终出来，他的软弱，那所以他就暂时不要领圣餐了，是这样吗？
这样子，他只要对他的罪认罪悔改，我们就接受他。就接受他，知道吧？
受洗，
一定要受洗，因为你不这边有讲啊，你不受过割礼是不能啊，对不对？我们基督徒照神的话要经过保罗使徒们都讲嘛，要起来悔改，对不对？接受洗礼是不是啊？所以对弟兄姐妹是这样，我们讲是没有离开罪的人，我们不给他接受。比如说讲的简单点，比如说这个人。他有婚外情，对不对？那我们说你不能领圣餐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事。那他除非他跟那个错误怎样分开来，那分开来他们就真的断吗？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所以我们只是认定他看得见的，知道吗？看不见我们很难去说。所以一个人也是这样，只要他愿意认罪悔改，我们接纳他，那我们就接纳他，然后他就要为他自己在上帝面前承担。所以我们不是用后面的行为去证实他有没有悔改，知道吗？所以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有跟你们提，后面的行为只能证实他没有悔改，不能证实他悔改，懂我的意思吧？就是一个人他说我有悔改的，可他还是去犯错，我们就说你没有悔改，因为你继续犯错，对不对？如果一个人说我悔改了，他就不再做错，他真的悔改吗？不一定，因为只有他的心知道，对不对？这样了解吧。因为悔改是真心的怎样转向神，有些人他说悔改的只是怎样，只是说你们不要再责备我，你们不要再怪我，你们不要再追讨我的罪，对不对？让我好过一点。这样的人没有什么，没有悔改，知道吗？因为他跟扫罗王一样，他会说我错了，我错了。然后呢，等到没有人看到，他继续去追杀大卫，对不对？所以圣经说，你们行事要以悔改的心相称。那个是一个反面性的表达，就是说你如果行事不跟悔改，行事的不好，我一定知道你没有悔改。但是如果你说我都做得很好很可能像法利赛人啊，对不对？外面都做得很好，心没有归向神。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说，我们人不知道人心如何，但是外在的行为只能反面性的证实，知道吧？所以一个人真的，他说我们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也一样，我们领受圣餐一定是相信主的赦免的恩领受，不要怕人家知道，就说我悔改了，这样不行，这样会吃喝自己的什么 罪。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我刚刚要问的就是割礼的预表就是我们新约的受洗，
因为对，因为割礼哈，割礼是这样子，割礼从外面看得见的，基督徒看得见的礼就是洗礼，好，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一直强调信而受洗，是不是？那有些，但是你也不能完全说非得受洗不可，因为十字架的强盗也没受洗礼啊，好，所以有人说他没办法受洗，我说，如果你真的没办法受洗，上帝会。上帝会知道你的情境，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受洗不受洗，那你不能怪你，不能说你听上帝的话， 对不对？因为上帝的话是神的话是什么？信就要怎样受洗嘛。所以有些人会说我信了就好，我不要受洗。那你没有听啊，那你没有信啊。你知道，因为我刚才讲了，信神的话是信神的话，对不对？信神的话就要怎样？就要听从啊。那神的话是你信要受洗啊。那是人却说怎样？我信了可以不用受洗。那有没有听神的话？没有啊。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人常常用一些观念，觉得我们好像自己对了。其实更深一点的去思想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人里面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受洗，有啊。我们在医院里面，如果你身上都插了管了，你怎么给他施洗？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只能跟问一下旁边看的这些护理师啊、医生啊，能不能给他弄个点水礼啊？那如果他被隔离开来在那，你也碰不到呢。所以真的你碰不到的时候，我觉得神不会怪你嘛，对不对？但是可以做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弟兄姐妹信上帝的话，顺服照着做。好，所以十二章要记得，我们逾越节对我们基督徒是表明了耶稣第一次来到等候他来啊，我们就现在是在守无酵节，我们在守无酵节啊，所以我们就等那个。那第二次来从圣经呢，我先讲一点，就是第二次来不是为我们外邦人哦，要记得哦，耶稣第二次来不再为我们外邦人哦，因为外邦人的数目已经什么满了哦，所以第二次来是为了犹太人哦，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说哦，反正我就等到吹角节再来信耶稣哦，那不是为我们预备的哦，外邦人有外邦人的日期，有外邦人的数目。现在是我们蒙恩典的时候，蒙恩典的时候，所以上帝有上帝定的时候跟日期，我们要在当中信靠他。
先请问一下，像外邦人有一定的数目，就是代表说其实有一些人上帝就是已经预定他就是不会信主这样子，那对，那这样感觉有点悲伤，好像那个我们怎么去传福音，好像就没有用
啊。好，这个是我们的逻辑思考的时候呢。我们逻辑思考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点哈，就是我们活在现在的时空底下呢，我们通常是这样分，我们会认为说这个人是被拣选的，好，是上帝预定的。那剩下的就是什么？
不被上帝，
不被拣选，不被预定，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的逻辑。所以我们用这个逻辑呢，加上时间的思考，就会变成什么？上帝有拣选的，好，然后最后就会信；上帝没有拣选的，就不会信。好，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对不对？好，这我们的逻辑，我们觉得这样很合理嘛。是不是？好，那要记得这不是神的逻辑，知道吧？不是哦，神从来不是这个逻辑。我们的逻辑是从这个源头到这边，对不对？我们是这样过来的。圣经是不是这样？不是，圣经是说，当这一批人信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被拣选的，他是这样过去的。知不知道这个逻辑不一样？ 圣经有没有讲说因为他被拣选所以他信？不是，他用他的信来证实他被什么拣选。好，我们再讲前面那个逻辑啊，摩西跟上帝讲，你给我证据啊，对不对？那我们的逻辑是从这里给东西来做这边的证据，知道吗？了解吧？没错吧？如果你今天去买房子，预售屋，对不对？然后预售屋的人说，哎，定金交了，好，交完了定金了以后就说，那好，你可以了，这房子是你的了，你就会走吗？不会，你会要什么？你会要很多保证书契约，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要先拿到才会做这个的保证，对不对？如果这个建商跟你讲，等房子给你的时候就是保证啊，那你要不要？你当然不要啊，因为我们的逻辑是从这里走到这边啊，对不对？没错吧？我们的时间是这个观念嘛，懂吧？这跟我们的时间观有关系哦。我们是从这里到这里啊，因为所以啊，这是我们的逻辑啊，懂这个意思吧？所以摩西也是这样想啊，上帝，你猜我现在猜我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这样，对不对？那你给我一个保证啊。上帝说什么？你在这边就是保证。所以我刚才讲啊，如果这个逻辑用在世界上，你要不要？你当然不要啊，对不对？你钱先给我啊，东西呢？东西给你的时候就是了，那你要不要？你当然不要啊，对不对？因为你觉得这样不是保证啊。好，知不知道我们的逻辑跟上帝的不太一样？我们记得我们是时间的观念是这样走过来，知道吗？那上帝呢？时间之上，所以他过去、现在、永远，他永远是神，知道吧？所以他是不是这样走过来？不是。所以我们要认识上帝要怎样，我们只能从发生的去知道什么前面的，不能从前面来推什么后面，懂我的意思吧？所以圣经你看哦，一定这样写，这些人得救了，因为他们一定得永生。因为这些人铁山罗尼迦弟兄姐妹，因为福音传到他们那边，他们回应了，因为他们是被拣选的。所以我们是从发生的事实来证实什么前面的事。所以要不要去传福音呀？因为我们不知道前面的事，我们只能在后面怎样发生。但是我们不能这样推过来，因为这样推过来，我们把上帝放在哪里？放在时间之下。我讲过上帝是在时间什么，所以你不能用这个逻辑去推上帝。这是我们神学家常犯的一个难处，这样明白吗？神经一直告诉我们这个逻辑，可是我们一直想要用人的逻辑去推神，所以我们就会弄出很多神学。这是我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些不同的看法。因为圣经一直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是昔世今世永世的神，我们不是，我们只能活在什么现在，以前就是过去，还没有到的就是将来。神不是，神是活在时间什么之上。所以不要用这样想说，上帝你有没有拣选他，有他就会信，不是这样想。我们传给他，他信了，我就知道他是被拣选了，有点难。
啊，跟佛教想法不一样。佛教的话就是你不要去管以前，也不要管未来，你就活在当下。
其实人，我说了，人的所有的人自己想象的宗教都在时间底下走，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信什么？神在什么？神是把这个时间给我们。他说开始才有开始，我们讲读创世纪我讲的，对不对？他说要有光才开始有光，光是什么？光是时间的运行。 所以它是阿尔法，它是欧米伽，对不对？那是对我们讲哦，它是那个时间的开始，是时间的终结，对不对？
你说那个拣选不是神，就是已经预定是拣选谁了吗？
所以我说讲是这样没错，但你不能，你不能把它用到我们的时间来，那就错掉。我一定会跟大家讲，一定错，因为你不能把上帝框在我们的时间里面。所以我跟你们讲，上帝是无所不知，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觉得上帝无所不知，他如果是被动知的话，那就错了，知道吗？什么是被动知？就是发生的事他一定要知道，非知道不可，就是被动的。那上帝是不是这样？不是哦，他跟亚伯拉罕说什么？我要来看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急或不然我也会知道，意思是什么？上帝想知道就知道。上帝是无所不能是什么？也不是他一切多难了，上帝不是跟你讲这个，上帝讲什么？他想要怎样就可以怎样，这个叫无所什么不能。
那再问一个可能有点笨的问，如果有一个人，假设上帝没有拣选他，虽然我不知道，但是因为他一直不信主，那假设他是上帝不拣选的，可是我一直求上帝，上帝会改变心意
啊、不行，你那个假设是错的。因为当我们假设上帝有没有拣选，我们已经把上帝的拣选放在我们的什么先后时间里面，不行。
哦，反正我就是不要管这些，
你不能管，
就是去传福
音就对了。对，因为我们只有事后证实，我们不可能事先去想这个。我们
太过于去想说他信不信，那就只能说我目前能够
不行，
不行，这样不对，
不对，因为这样的信还是在我们的里面的信，我们人的信。
说那信不信是由上帝他自己带领他，你只是说
不行。你要知道，只要你要知道这个信很特别，信很特别。我讲几个，比如说血肉的妇人，他是谁的信？他自己的信。他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坠子我就会好，对不对？跟别人的信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对不对？好，有一个摊子被他的四个人抬来见耶稣，耶稣见他们的信心，有没有其他人的信心？有啊，他们的信心啊，对不对？有没有？有。百夫长的仆人病得快死了，百夫长去求耶稣，对不对？那耶稣，然后耶稣说好，我到你家。百夫长说什么？哎，你不用来，你一句话就好。耶稣说哦，你真有信心，对不对？是不是这病人的信心？
是百夫长的信心。
不是，这样了解吗？所以你不能说上帝啊，你如果有拣选他，他就会信啊，我尽量做就可以，不行。这样的信心还是我的信心，还是没有越过。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讲信心是耶稣为我们创始成终，意思就告诉我们这个信心可以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无法想象，知道吗？因为是谁的信心？耶稣的信心，没错，希伯来书讲，对不对？是耶稣为我们里面的信创始开始的成，而且他成全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讲信耶稣的信，不要以为是啊，我信耶稣所以我可以得救，我们高估自己，知道吗？因为我高估自己啊，我信了我可以得救啊，对不对？那逼迫来的时候我还信吗？难说，就看上帝给我多大的逼迫，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如果信还是我的信呢，啊， 其实这个你我们也不用太担心，知道吗？我们就跟孩子一样，了解吗？好，我们是慢慢长大，了解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生命要怎样长，其实我们信心也在长，知道吗？就是我们越慢慢长，越慢慢长，越来越体会上帝，知道吗？越来越知道耶稣给我们的恩，所以不用担心，了解吗？现在尽量做可以很好，哦，那我们慢慢的去经历，慢慢的去体会，啊，许多时候我们信不上，是耶稣帮我们，耶稣帮我们。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做的不够，哦，所以基督徒我们是因信称义，然后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慢慢越信越信越信，就发现这个信也是谁给的，神给的，神给的。
所以那些像血肉和富人那个摊子，他那些朋友，还有那个百夫长，他们的信心是耶稣加在他们身上，并不是他们靠自己的力量。
对，那信心从哪里来？好，所以你这个就从神的话来，知道吗？所以当我说耶稣，你给我信心是，你把话给我，然后我省察我里面，我就紧紧抓住耶稣的什么话。所以我用一个粗浅的例子，知道吗？如果你答应你的孩子，那你没有做到，你的孩子会怎样？
吵。
吵，然后他怎么吵？他的理由是什么？
你答应。
你答应，你说的，这叫信心，知道吗？所以我们就跟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上主啊，这是你说的，你答应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叫紧紧抓住，紧紧抓住。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为什么读上帝的话，就是求上帝把话给我们，那我们就抓住上帝给我们的话。
反观有些人的话，他从他自己的观点出发，他对某些事情很执着，然后一直求上帝，一直求上帝，就是那这样来讲的话，那他这个到底是真信心还是假信心呢？是对还是不对？
这当中，我们就可以看上帝的作为，看上帝的作为。当一个人，我们真心看着向着神来发出呼喊的时候，那么上帝一定会回答他，上帝一定会回答他。那如果一个人也是这样子跟神硬是讲的时候，上帝也会让他知道他内心的实在的本相是什么，你实在的本相是什么。那当事人会觉得说，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这样，但是他只要跟上帝硬凹的时候，上帝还是会让他看到他内在的实际的状况是什么。我用两个例子讲，一个是但以理，但以理。好，那么呢，如果你读但以理，你就知道但以理呢，年轻的时候，可能十来岁的时候，就被第一次巴比伦人来，把他们抓了一些人去巴比伦，他是第一批被带走的，对不对？第一批带走，然后后来他国家灭亡以后，然后他当然他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我们一定知道他一定在怎样，一直祷告，希望国家复兴，对不对？所以当犹太人这个南国灭亡了以后，他们就知道谁是真正先知的，谁是真先知。耶利米，因为国家没有灭亡之前，耶利米就说要去投降，不要再打，投降我们还可以存活，所以大家都不当他是真先知，是不是？大家都希望听那些先知说平安平安，不会有问题，所以最后国家灭亡，大家都分别出来，那些是假先知，只有耶利米是什么？真先知。那耶利米说我们要被掳多久？70年，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是但以理，我们一看国家灭亡了，所以我们就在等什么？等复兴。那先知说要多久？ 七十年，所以他那时候二十几岁了，等了七十年，他几岁？
90几岁。
所以他一直在等复兴，一直等复兴，等到九十几岁，他还是看不到复兴的样子，知道吗？只有看到什么？看到，哎，古列王说你们可以回去重建圣殿了，国家起来了没？没有。那只有几万人回去建圣殿，算复兴吗？也不太算，对不对？所以耶利米就但以理就跟上帝一直祷告祷告，所以上帝就给他看异象嘛，对不对？然后告诉最后告诉他说你安心，你安心。所以他是一直祷告上帝的人，上帝会告诉他，然后也告诉我们，告诉我。好，还有一个人约拿也是先知，对不对？上帝说你去尼尼微，好，告诉他们，好，上帝要审判了。约拿怎样？约拿不想去，他也是一个祷告的人哦，他不要去了，他就躲到这，上帝还是把他赶过去了，赶过去回来，赶过去以后，他一讲，哎，当时这些尼尼微的人都悔改了，上帝说我不行审判了，约拿就怎样？
生气了。
对不对？圣经也让我们看到约拿生气啊，那上帝就跟他对话嘛。所以神是这样子的，我们跟上帝是这样，我们真心向着他，记得真心向着他，不要诡诈，知道吗？真心向着他，上帝总会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很执着，没关系，你很执着，但你要很真心向着神。但是上帝跟你说话你要听，如果 你很执着，那上帝跟你说你还不想听，那就不好了。
我想说他是 很有信心，自认为了，然后呢他执着，然后他愿意听，可是他要求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话呢？
不合理有我们讲合理是讲合不合常态嘛，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人你跟上帝要了一些，上帝没有要这样做，但是我们总是有这样的心想要去得到他，那最后结果是上帝没有给，没有照我们的意思给，那这时候我们就显露出我们对上帝的信任有多大。比如说假设了一个很亲的人生了重病，然后呢我就开始进食啊，就是跟上帝说你非医好他不可，对不对？然后尽我一切的努力，最后没医好，那接下来我会怎样？哎，如果是这样，就表示我的信心是怎样？还是靠我自己？因为我信不过上帝，因为我信不过上帝，因为上帝给的一定是最好，我信不过，我认为我要的才是什么最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读雅各，知道吧？雅各认为我要的是最好，所以我们神会用发生的事情啊，属他的人他就会让我们的心被显露出来，显露出来，我们的心就会被显露出来。我们的期待上帝我们可以跟上帝要，但是我说了，我们基督徒跟上帝要，我们也很诚心的不灰心的跟上帝要，但我们不要担心，知道吗？不要担心，我们就去要。那上帝如果给我们什么，我们都要从当中得着他的恩惠，得着他的恩惠。要记得上帝要给我们的应许很多很多，比如说我们圣经有一个带应许的诫命是什么？孝敬父母， 你就可以长寿，对不对？那从人的逻辑是什么？如果这个人孝敬父母，他一定怎样长寿？那如果这个人很年轻就死了，代表他怎样？人的逻辑，对不对？若 A 则 B， 若非 B 则非 A， 对不对？所以他如果很年轻死，一定很不孝顺。所以以前 有人读经就这样问啊，他说：“哎呀，有个牧师，他才三十几岁，对不对？然后呢，得病死了。那照圣经的话，他应该不孝顺。”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说他妈妈还在啊。好，那如果孝敬父母就会长寿啊。那既然没有长寿，就表示他怎样？这是人的逻辑，我一直讲，刚才一直讲人，这是人的逻辑，知道吗？好，人的逻辑啊，是在这个时间上的一个推论的逻辑。但神的事不是这样，因为神要给我们的应许有很多，知道吗？有很多，上帝认为最好的是什么，他就给那个应许。最好的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一直强调神的意念，神的道路都高过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能用这个逻辑去推，知道吗？但是我们要不要孝敬父母？要。你孝敬父母，上帝至少把这个应许给你，但是如果上帝认为有更好的，他要给什么更好的？但我们常常以为长寿是更好的，但是什么时候你认为长寿不是更好？
痴呆的生病了
、其实我们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啊，求主保守我们啊，求主保守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好像摩西啊，不是摩西也好，或者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创世纪一直强调他们日子满足而死，就是他们很身体都好好的到一个阶段，好，上帝把他们带走。我们只能求上帝，不一定给，但我们总是盼望上帝这样给。好，可以。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继续来看13章。好，13章。那时间的话，所以我们就先读一下，能够讲到哪里就讲到哪边。好，我们继续读13章。
13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这个世人是牲畜，都是我的，但分别为圣归我。”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罪孽，因为那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效的饼都不可吃。雅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的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牛奶饮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着，你要吃无酵饼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可见有效的也不可见发酵的物。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例。
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们，而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事，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它的颈项。凡你儿子中头生的都要数出来，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
因此我们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
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法老领百姓去的时候，给以色列的道路虽紧，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一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在埃及中远远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他们从苏哥起行，在旷野边的以上安营。
日间耶和华在营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营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好，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这个逾越节的部分呢逾越节的羊羔，这是耶稣要做的。但其实当中有一个要紧的，是要做出熟的或者是投生的。投生的要分别为圣归神，投生的要分别为圣归神。那么投生呢，我们就讲投生的就是要当我们从神施的大能的手把人拯救出来的时候，那么投生的就代表归神的。所以埃及地所有投生的都被击杀，都被击杀。那么亚比叶就是亚比叶呢就是他们的真叶，亚比叶这个叶就是意思就是绿色的穗子，稻穗麦穗。所以这个绿色的穗子，这个是出熟的大麦，出熟的时候是亚比叶的时候。所以他们呢，将来第五节领到进迦南和亚摩利西位耶布斯人，这就是迦南地的时候，神说这是牛奶隐秘之地，他们就要在亚比叶守这个节，然后守无酵饼吃无酵饼七日四日，七日当中不可以有酵的饼，不可以有发酵的物，都不可以都不可以。所以以色列人后来守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先除酵，除酵就是把家打扫什么干干净净的，不可以有灰尘，不可以有灰尘。然后呢，再来就强调所有的投生的功德归耶和华。那驴子比较贵，所以神同意他们用代赎的，就是用羊羔来怎样代赎。记得归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就用火烧了，知道吧？就是用火把它怎样烧了，就是任何人都不可以拥有，就归耶和华，用火烧了。所以呢，你要投生的要归耶和华，就要把它给杀了。所以呢，以色列人牲畜投生的容易给，对不对？但是人怎么办？人就要把它赎出来，赎出来，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立位人就是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归耶和华，知道吗？所以立位人就要侍奉神，分别出来侍奉神。那以色列投生的就要用银子把他们赎出来，赎出来，银子归给祭司，归给神的圣殿之用。所以这个叫做赎出来，赎出来。所以这边都在强调一件事情，叫出熟的果子归神，知道吗？出熟的果子。那出熟的果子呢出熟的果子一定要归神。所以出熟节耶稣就是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所以他是我们的出熟的投生的出熟的。所以这个观念呢，在新约就讲得很清楚，耶稣是出熟的，知道吗？他是投生的，在弟兄中做什么？长子。然后我们也是投生的，知道吗？ 所以我跟你们讲长子的，记不记得长子？我们在天国里面要做长子，我们在万物中我们是出熟的，所以我们归主了以后万物就得释放，记不记得？知道罗马书讲的对不对？万物都一同叹息劳苦，等神的种子显出来，所以有一天我们自由的，万物也都怎样？自由的，自由的。所以万物现在没有自由，所以要等我们，因为我们是出熟的果子归神。所以出熟的果子是一个预表，既然是预表呢，神就看重要人一直去纪念这个事，纪念这个事。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个我们要纪念这个事，把自己分别归神。怎么分别归神？一个是守无酵节，一个是怎样投身的归神。所以我们要知道分别为圣呢，这个观念以色列人呢，以前不太有，以前不太有。那么呢，逐渐的上帝要教导他们，教导他们。所以他们神用投身的来代表，用除酵来代表，告诉他们这个圣经里面分别为圣的观念。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把自己知道我们都是投身的，知道吗？ 要把自己当作长子，守住我们长子的名分，守住我们长子的名分。然后呢，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是在守一个无酵节。所以呢，我们既然在守无酵节，所以在我们的境内不可以有这些有效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自己住的地方不是说打扫干净，那些我们有一些影响我们心思意念思想的这些不好的，我们都要怎样？不要碰那些东西，不要碰那些东西，因为这样会让我们受到一些这个沾染污秽。我们要把自己分别出来，然后属神的我们要把它赎出来，我们要赎出来。所以我们属神的物就要归给神，就要归给神。所以这边呢要告诉我们，我们被赎出来。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因为逾越节的羊羔为我们死了，知道吗？他为我们死，我们就要为他活。那既然我们要为他活，我们就要像他活，像他一样活。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因为基督是投身的，所以我们要活得像投身的，知道吗？基督是把自己分别归神，所以我们要把自己活得分别归神。所以基督跟我们一起，我们为我们死了，我们就为他怎样活。好，所以这边已经开始在教我们这个观念，知道吧？所以有些人常常说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其实他在预表一个，现在是基督要在我们里面什么活，我们要把基督活出来，这样懂了吧？所以基督是长子，我们就要活得像什么长子。基督是把自己分别为圣，我们就要把自己怎样分别为圣，对不对？基督把自己成为出熟的果子献给神，我们就要把自己怎样成为出熟的果子，什么样献给神。所以分别为圣呢，简单的就是，简单的意思呢，就是如同基督。你要问说什么叫分别为圣，就像基督就对了，因为基督是唯一的圣，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样分别为圣？就是圣经的话，就是你要像基督。基督是投身的，那我们就要是投身的。基督把自己分别归神，我们就要把自己分别归神。基督把自己舍了给神，我们把自己怎样舍了给神？因为我们是出手的。所以这整个观念呢，我们明白这个就很容易懂，就不会把旧约想成是一个怎样一个好像规定很多东西都不能懂的，好像突然之间上帝就要这个，突然之间上帝就要这个。其实到十三章我们已经逐渐明显了，明显就是很容易懂。因为基督我们就是效法他，我们就是跟他一样，所以他怎样我们就怎样，这是新约告诉我们，对不对？他怎样我们就怎样啊， 哦，所以我们用这个观念，你再来读这边，你就觉得哦，理所当然，这样了解吧。所以你不会觉得旧约太难懂，哦，就不会太难懂，因为你一读就知道，我们要不什么分别为圣，因为基督是分别为圣，我们是投生的，对，因为基督是投生的，对不对？我们不要沾染不洁，因为基督是没有罪的羔羊，是不是无残疾的羔羊？哦，那基督要献给神，我们要献给神，因为出手的最好的献给神，我们也要像他一样。所以整章读下来，我们就可以看见，啊，所以保罗他为我们死，我们就为他活嘛，对不对？使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怎样活，哦，所以分别为圣，啊，本来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以为是我们把自己弄成圣洁怎这样的，其实到最后到新约，我们就看到，哦，不是这样而已，而是说怎样，我们把自己离开我们的自己，我们成为像谁？像基督。那你那这样子，你读这一章就容易懂了，你就不会觉得这些规定是好像突然之间怎样加在这些上面，不是这样，因为它都是预表，就是预表，你都是在基督身上找到实际。所以耶稣讲说，旧约指的我的话都要应验，这就是这个意思。这边都是指着他的，然后呢，就在我们身上成为那个实在。所以当这样子我们读第十三章我们都知道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是被基督赎出来，我们要像他，他怎样我们也要怎样。好，十七节开始就要继续来看了，啊，神的心意虽然是这样，但人不知道自己的心如何，知道吗？所以，圣经呢，要花很大的篇幅，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本相如何，哦，我们的本相如何。我们人常常以为说，比如说亚当夏娃犯罪了，上帝找他，他说啊，上帝我很怕见到你啊，啊你怎么做了不该做的啊？他们也间接承认，对不对？哦，但是上帝没有说好了，那你们的罪赦免了啊，下次不要再这样，好，哦，没有。因为这样子对我们生命没有帮助，知道吗？只是那个事件解决，我们内心的实在生命没有解决，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本相。所以接下来，上帝要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样子，啊，我们自己的心如何。所以上帝第一件事情就知道了，这些百姓呢，腓力士的地道路很近。好，那我们要知道迦南地呢，靠沿海的这一段，从埃及要走回迦南这一段的沿海的地是腓力士人在住的，腓力士人在住。那腓力士人是当时呢，最先会使用铁的民族，铁器，其他民族不知道怎么样炼铁，他们会，所以他们有铁。那你拿铁的刀去对铜的刀，你一定赢，因为铁一砍铜的就断了。所以腓力士人一个城一个城，五座大城很强，人数不需要多，别人打不赢他。好，那么神这里就讲，这些百姓呢，如果我带他走这条路上去，很快就可以到，很快就可以到迦南地。如果他们要上迦南地呢，十一天就可以到，知道吗？那上帝说不行，一带他们上去，一碰到打仗的事，他们就怎样？他们还没打过仗啊，那一碰到打仗，他们又怎样后悔了？他们就想回埃及了，所以上帝说不行，给他们绕道。所以本来要这样，哎，直接走上去的，上帝让他们往怎样？往南走，沿着往南走，往南走呢，就会变着沿着红海的边走了，沿着红海的边走，走到旷野了。好，这就是旷野。然后呢，上帝带他们走，那么他们有带兵去来的，那么也把约瑟的骸骨带上来，因为我们前面读了，约瑟死之前就有 跟他们讲，你们要将来回迦南地要把他的骸骨带上去。那上帝怎么带他们？用银柱跟火柱，因为旷野没有遮蔽的地方，很热， 白天很热，晚上很冷，所以上帝白天用银柱帮他们挡太阳，夜间用火柱让他们不会那么冷，所以神就照顾他们。但是呢，上帝却让他们不是这样直接就走上去的，上帝让他们怎样往下绕，往下绕。那以色列人一开始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这样带，他们就跟着银柱火柱走。好，那这边要开始的一个历程，开始的一个历程就是我们基督徒这也是预表，我们基督徒从信的时候，我们是从埃及就黑暗的权势底下被带向光明，知道吗？但是带向光明的时候，我们就到天上去了吗？还没有，我们开始走哪一条路？旷野，要记得我们在旷野，现在我们在世界，从属灵的角度看，我们在旷野，知道吗？旷野有什么特色？旷野是大而可畏，充满危险的地方，世界就是这样，充满各式各样诱惑的地方。那在旷野我们找不到出路，因为旷野你往东西南北看都长得一模一样。如果你们将来有机会去旷野的话，就想象沙漠就容易了，有没有？一个人在沙漠当中，你就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了。那所以这个就开始要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在走一条，在世上走一条道路，是在旷野。那这个旷野呢，你找不到帮助，找不到资源，找不到供应，所以在旷野只能信靠什么？神。所以以后我们会讲这个观念。好，有没有问题？
有两个人一个人的话就是说跟他宣福音的时候的话，他很快就信了，好像没有多思想。另外一个人来讲的话，他是要把这个圣经呢读了很多，然后呢这个上帝的话语领悟很多，他才信。那哪一个人信心比较大呢？
难说因为我是读了，好，因为我觉得我认为一个人要信一定要很合理，对不对？你要问你为什么信，那你要总要讲得出前因后果啊。所以我就觉得应当把它读懂一点。那周姐不是啊，周姐觉得这个诗歌这么好听，这么感动人，这个神一定很好，那他就信了好，那谁比较有信心？这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他这样子，上帝就说：“还不错，你信了吗？”没有，上帝也会继续的给他打击，让他好好的去读，因为我们信是信什么？神的话，所以他也是花时间读上帝的话，才知道自己信什么。但是我以为我这样读的，那我就很清楚知道自己信什么。那也是很粗浅，因为越认识圣经以后，越知道说原来自己所知道的是那么微不足道。越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越发现为什么有一本书2000年前可以用，2000年后照样可以用。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绝不是人的那个简单的，不是简单人的那个想象逻辑，知道吧？人想象逻辑有很多限制，上帝不是，上帝已经告诉我们，上帝的话在这里。所以我们知道的是，我这样讲的，从发生的事我们去认知前面的事，认识什么？认识上帝的恩。所以我们是这样，我们不管在怎么情境，我们说上帝啊，你要怜悯我，怜悯我。如果我们还在寻求，我们就说上帝啊，我现在有这些问题，你帮我。存这个心，神会恩待我们，因为神喜悦人求告他。好，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保守和眷顾。今天借着以色列人在出埃及所经历的逾越节，你让我们看到，你要让我们实际的去知道，在灵里面，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让我们从他那里不单单领受生命，也领受那个位分。我们在你的眼中要做长子，我们在你的眼中要成为那一个最宝贵的。我们就求你来保守赐福，让我们都将自己分别出来归你为圣，也能够在世上我们是出手的果子归给你。我们知道自己要怎样的在世上成为你所喜悦的。愿我们都披戴基督，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让我们能够将你自己的恩显明出来。谢谢主，你实在爱了我们，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